8月9号签署的2022年芯片及科技法案，分别向先进制程半导体的领域、成熟工艺半导体制造领域以及是半导体研发领域投资280、100以及110亿美元。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9月6号宣布，通过该个法案获得补贴的美国科技公司将会被禁止在中国打造尖端或者先进的科技设施，禁令有效期是10年。美国智库西格摩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退役海军上校亨德尼克8月29号在美国国家评论发文说，虽然美国制造的芯片很可能比在中国等海外制造的成本更高，但是如果战争爆发，美国仍将会有可用的芯片。出于同样的战略考量，亨德尼克斯认为美国总统应该签署船舶法案，大规模地将造船以及修船的能力本土化。美国不能够依赖外国建造的船只来往美国港口运送货物，亦都不能够依赖外国制造商来生产海军以及商船所需要的关键部件。这些能力都会在战时被扼杀，构成危及国家安全的巨大战略漏洞。他在文章当中指出，美国在二战期间有50多家的公共以及私人造船厂，可以建造或者修理长度超过500英尺的船只，但是这个世上曾经最强大的造船国今天却只是剩下不到20个的造船厂。相比之下，按准吨数的计算，目前世界前三大造船国是中国、南韩以及日本。中国有19个现代化的造船厂，以惊人的速度生产商用以及海军舰艇，其中一家造船厂规模之大甚至是超过了美国所有造船厂的总和。位于马里兰州的国防咨询公司主管担任巴尔克利号驱逐舰指挥官的退役海军军官麦格拉斯对美国之音表示，美中两国的造船工业基础根本是无可比性。他说，中国的工业基础是一个庞然大物，而美国的造船工业基础相较于美国的经济规模以及他们在世界上的影响力真是小得离谱。这种的差异最明显的军事影响是，如果冲突在近期爆发，而且持续时间超过第一轮的屠杀，中国将有能力更轻松地是弥补损失。其次，中国将会在修船能力方面享有巨大的优势。在战舰方面，长期撰写海军报道的作者、威廉马利学院全球研究所的项目的合作与传播总监亚历山大·伍利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仍然能够生产世界上最先进的军舰以及潜艇，不幸的就是数量太少。中国拥有更多的军舰，虽然能力不如美国，但是正在逐步在船舶技术以及质量方面缩小差距。前美国副助理国防部长柯伯吉以及是前白宫国安会幕僚长格雷在8月18号投书《华尔街日报》指出，60年代古巴导弹危机的期间，美国仲拥有28家能够建造远洋海军战舰的造船厂。到了90年代，太平洋舰队的作战区域里面只是剩下两个海军船厂以及不到20个船坳，远远是低于海军的需求。他说，如果没有一个能够快速生产维修的国防工业基础，美国就好像一支只能够踢上本场比赛的足球队。他在文章当中说，佩洛西访台加剧了紧张局势，美中战争可能在未来10年里面爆发。他说，一旦战争爆发，除了军舰数量之外，伍利指出，中国解放军具有更加接近他们本土基地的优势，并且可能在他们的陆基空军以及火箭部队的保护之下。火箭部队的明确任务是瞄准美国军舰，这些军舰完全在他们导弹的射程之内。伍利表示，美国舰队当中更少的船只意味着中国可以对每艘的船只当中发射更多的导弹，从而提高击沉的概率。他说，在这样的战斗当中，美国和台湾拥有更多的船只将会是一个优势，因为被任何一枚导弹击中都可能对军舰造成毁灭性的影响。正如俄罗斯大型巡洋舰莫斯科号被两枚相当简单的乌克兰反舰导弹击中之后沉没，一两枚的导弹击中目标就可以迫使到军舰退役甚至是沉没。 中国仲拥有海上民兵嘅优势，佢哋庞大嘅捕鱼船队，无疑会喺发生冲突嘅时候同解放军合作。曾经驻有建立并维持一支海军一书嘅亨德里克斯对美国之音表示，以足球为例，美国一旦参与台海战争，打嘅系客场比赛，必须要穿越广泛嘅太平洋，打造一个邮轮舱、货物、食物以及弹药组成嘅后勤列车，以维持部署响太平洋前线嘅舰队向台湾提供援助。佢话美国届时最有效嘅平台可能将会系核动力嘅快速攻击潜艇，能够响水下非常之快速咁穿越太平洋，然后将派遣战斗后勤船，以便补充导弹、鱼雷同埋食物。因此他们将会能够在那一种的环境当中真正进行战斗，航空母舰以及水面舰艇等将会在战役后期出现在潜艇后面。亨德尼克斯强调，美国舰队的规模在上述的情形当中至关重要，问题是能够维持几耐，美国真的是需要扩大舰队。他在书当中呼吁美国拥有456艘的舰艇来建立以及维持海军，因为这支舰队的规模足以赢得战争，亦都足够来维护和平。在商船的领域，伍利指出，中国海军的扩张亦都得益于他庞大的民用商船建造计划，目前有三个国家生产了全世界 90% 以上的商船，中国就是其中之一。他表示，商船建造有助于是直接或者是间接地补贴海军建造军舰，美国未有可与之相比的商业造船基地。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国防概念与技术兼职研究员，曾经担任美国海事公司高官的罗伯茨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几乎放弃了商业造船以及是维修行业，特别是大型的商船的生产落后明显是于中国。他说，美国商业商船几乎是未有得到政府的支持，必须要依靠琼斯法案之下的有资格在美国国内贸易当中运营的船舶订单才能够生存。他指出，中国的大型商船订单是可以高达1529艘，位居世界第一，几乎占全球总量的一半。虽然每年美国造船厂建造了数百艘的小型船舶，包括拖船、驳船等等，但是美国大型的商船大于1000多种吨的订单不到10艘，而后者可以在台海战争当中是发挥重要的后勤补给作用。在二战的期间，美国实行紧急造船计划，快速建造了近6000艘的船，将部队以及物资是运送到盟友以及外国的战区。亨德里克斯建议说，美国是需要效仿战时造船的经验，致力于将各海船坳从不到20个增加到30至35个，将现有的7个大型总厂是发展到10至11个，并且利用目前军方对大中型无人水面潜艇的新要求，将这些合同转向中小型船场，分布在比如是墨西西比河、俄亥俄州河以及五大湖的沿岸地区。他说，我们现时需要是这样做，二战时候很多在1942年对美国非常之有用的工业化，实际上就是在1939年开始，有些船只进行长达3年的采购才能够进入舰队。伍利则是认为，美国的造船业的二战传奇难以重写，主要原因是包括美国造船厂以及建造商几十年以来纷纷倒闭，或者是聘入了大型军工集团，由于获得资助的军舰数量减少，资金缺口导致了造船厂解雇了熟练的工人，中坚力量转行。此外，伍利补充说，美国亦都未能够在主要的基础设施上面进行投资，一些的海船坳已过百年高龄，并且缺乏浮动的海船坳，船舶等待是几年之后才得到维修，码头上是没有空间，没有劳动力来进行维修，美国亦都不再拥有曾经的海外军事基地网络，或者是不再有以前的运营能力。他还表示，造船业受益于连续性，美国是没有储存很多未开发的浪涌能力。已有是足够战斗力的现代军舰为例，伍利指出，这个是涉及到多个行业极其复杂的有机体，比如一艘新的美国航空母舰会用来自45个州的2000多家的公司的设备。他说， 軍艦廣泛依賴一系列大型以及專用的硬件，以及最複雜和最緊湊的組件，譬如是微芯片，以及半導體供應鏈當中中斷將極大影響的造船業。這個是一個國家的問題。美國海軍並未有無限的導彈、魚雷以及船炮、炮彈的彈藥庫一寸。呢啲亦都需要作為係國家優先嘅事項。響同中國發生衝突嘅時候，美國嘅船隻可能會好快咁從垂直發射單元發射大量嘅導彈。呢啲嘅導彈需要得到補充，以免係船隻響進行空襲嘅時候彈藥耗盡。1981年，里根政府採用咗保守嘅自由放任經濟原則，單方面取消船澳嘅補貼。一啲嘅亞洲以及歐洲嘅國家選擇增加政府補貼，以搶佔造船市場嘅份額，填補美國退出之後嘅真空。麥格拉斯指出，即使係發生喺全球戰爭，美國造船業重建工業能力亦都需要好長嘅一段時間。二戰式嘅競聯性嘅增長非常之不可能再現。他分析说，矛盾的是美国造船工业基础之所以是萎缩，亦都要归咎于过去50年推动美国经济大幅增长的主因。随着全球化亦是专业化的浪潮，在外国建造、修理、配备船员亦是跨期的船舶变得是更加便宜、更加高效。但是这种的单纯追求经济效益的道路后患无穷。正如美国海军战略家马汉所发现，美国本土的商业海上工业基础和海军造船能力是紧密相连。麦格赖斯建议，美国国会是需要对造船业投入大量的财政资源来补贴必要的投资和收购，开展工作培训以激励造船劳动力，作出跨越多代的连续性的承诺。他还表示，20年前这种需求已经非常之迫切，只要美国一直是以有效的配置的模式来运作经济，就不会拥有符合海军需求的商业海上工业基础。美国国防部的职责是保护民主资本主义，而不是实践它。亨德里克斯也在国家评论的文章当中呼吁，弗里德曼的保守主义需要在艾森豪威尔的实用主义相结合，補貼和政府主導的產業政策必須要成為美國造船業的一部分。他說，船舶法案將會引導政府資金對現有造船廠進行現代化的改造，同時指導建設更多的船澳亦是修船廠，增加供應鏈的韌性亦是多元性。這些努力應該是集中在太平洋和北極的地區，以及是美國國內的大河流系統，以及是五大湖區域遠離脆弱的海岸，就好像二戰期間一樣。他還在書裏面說，這個國家在傲慢的時刻相信自由已經是戰勝了共產主義和威權主義，然後走上了一條是使到美國工業脆弱化的純粹的經濟道路，但是歷史和戰爭的罪惡會帶著復仇卷土重來，美國不能夠再遵循知識性的經濟理想主義道路，這個導致我們處於工業孤立狀態。在芯片、人工智能等高科技成為主戰場的時代，亨德里克斯對美國之音提醒說，美國是作為一個海上強國立國，它的財富、貿易、身份和海洋的是息息相關。作為一個國家，我們是需要作出有意識的決定，美國將會再次成為海上強國，投資商業造船、投資海軍造船以及是修船的能力。他說，我們是需要仔細研究我們的造船工業基礎，確保如果最壞的情況發生，如果美國在太平洋和中國這麼大的大國之間爆發海戰，這個基礎將會能夠真正支持以及顯著擴大美國海軍的力量。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薛小山華盛頓報導。